第二十六讲，二十五种美心锁中的中舍心锁，六对十二美心锁，三种离心锁。
下面请大家合掌，我们一起来礼敬佛陀。南无达斯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南无达斯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南无达斯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贤友们，晚上好。昨天晚上我们一起学习了好几个心锁，学习了念，学习了惭愧、无贪跟无嗔这五个美心锁。那今天晚上呢，我们将继续来学习另外的一组心锁。我们先来讲中舍性。Tatra macca tatta， 中舍性直接翻译就是处于中舍的状态，中间的状态，也就是指心是处于一种平等的、平衡的、不极端、不偏向的状态。其特点是使心与相应心所保持平衡，作用是避免过度与不足，表现为中舍的旁观心与心所。足处就是静音，是离了喜的状态。中舍性可以保持身心处于平衡的状态，而不会走向极端。那我们在经典里面呢，就会经常会看到舍这个词。舍呢，巴利又叫做乌比卡，在经典里面经常提到的舍。我们在这里呢，简单的做一些分别。因为虽然在经藏里面佛陀会在很多场合里面讲到舍，虽然名词是一样，但是它所表达的意义又不同。首先我们讲的有个叫做 Upekkha Vedana， 这种舍是指舍受的舍，或者又称为阿杜卡玛苏卡维达纳，不苦不乐受。这里讲到的是在心所里面是属于受心所，就是感受。当我们体验到一个东西，我们既不会感到很高兴，又不会感到很讨厌、很厌恶，心里面处于平平的这种感觉、感受，称为舍受。还有另外一种舍呢，是精进舍。例如佛陀在讲到的，在适当的时候应该即作意舍相，在这里的舍呢，就是指精进舍。也就是说，我们在精进的时候应当保持平等的精进、中等的精进，不过度。如果精进不足，将会陷于懈怠，心没有力，活力不足。如果由于过度的精进，那心未免会变成烦躁、紧张，就是过度用力。而这里讲到的精进舍，这里舍是中舍的舍，也就是说处于一种中等状态的平衡状态的精进，既不过度又不足。换而言之，就是说 在我们禅修的时候，在我们努力的时候恰到好处。还有一种舍的是行舍，或者叫做观舍。行舍叫做三卡罗贝卡，或者观舍比巴三罗贝卡。行舍是一个智慧的名称。什么称为行舍呢？行就是诸行法，一切拥有生灭相、无常相、苦相、无我相的因缘和合之法。心对于这些有世间法、这些行法保持忠实的状态，这是一种智慧的体现。当一个人修行修到很高级的观者的阶段呢，有一个阶段，如果在十六种观者当中，它是属于第十一种观者，成为三卡洛贝卡尼亚那行识智。为什么称为行识智呢？因为这一种智慧对于诸行法已经离了两边。离了哪两边呢？喜边跟厌离边。如果一个凡夫还没有禅修、没有修行的时候，他未免会对诸行法啊、对事物啊、对人啊、对我，他会贪着、会染着、会喜爱。这样的话呢，他会现一种喜边，而容易升起贪染。之后，由于他开始观照诸行法的三相。观照诸行法为无常、苦、无我，由于时时观照诸行法的无常、苦、无我，他见到了诸行法的过患，就是极快速的生灭，没有任何的人所谓的人或者什么可以执取的地方。对于色法的时候呢，是无常、苦、无我的，是不净的，很肮脏、厌恶的，极快速生灭的。明法比色法生灭得更快。那个时候由于他看到了诸行法的过患，他的心会厌离。那当他持续的在保持对行法的这种观照，等到他的观智变得越来越强有力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他的心会对于一切的行法保持一种忠实的状态，它既不会像在没有修观之前会染着于这些诸行法，又不像在观智还没有完全强有力的时候那种对心对于诸行法的厌离。那个时候它只是用一种忠实的状态看着诸行法的无常、苦、我，这样而已。那处于这种状态的智慧称为行识智。那这一种舍呢，就是对诸行法保持中等平等状态的称为行舍。而观舍呢，也是就是当一个人在修观的时候，他很平等的忠实的观照诸行法，那不会落于染着那一边，也不会落于心厌离那一边，只是很平等的，就好像我们旁观着他，旁观的一个人就不断的死气啊，或者说看到那些东西就是在那边、像泡沫一样啊，生了又灭，生了又灭，生了又灭。那个时候他心也不会感到恐怖啊、也不会感到去喜欢这些东西。这种称为观舍，称为行舍。这种舍是属于慧根，是属于一种智慧的表现。还有在经典里面经常会讲到其他的舍，例如讲到的泛住舍，就是舍无量心。舍无量心就是一个人对一切众生处于一种平等的状态、忠实的状态。觉知舍呢，就是在七觉知当中的舍觉知，乌贝卡三波江嘎禅那舍扎那扎努贝卡，就是在第三禅的时候，佛陀是这么样说：住于舍俱念。也就是说，在第三禅的时候，他的心是处于一种平等的状态；在第四禅的时候呢，舍将会更加强。 第四禅的始呢有两种始，一种是第四禅的禅支的始是属于哪一种始呢？始受的始，就是那个时候的感受已经是处于一种不苦不乐受，那个时候他的心对于所缘呢也是处于一种很稳固很平衡的状态，这种始称为禅那始，所以又称为在始念清净的始。然后另外一种呢是称为中始，中始就是这里讲到的中始性的中始，要变净始，完全清净的始。这里讲到的始都是属于我们讲的这种中始性心所的始。因此在经典里面佛陀同样用乌贝卡用始来表达，但是他有时候佛陀是表达这种始是指受心所，有时候表达是属于精进心所，有时候表达是属于慧根心所或者无痴心所，有时候表达的是忠实性心所。忠实性心所对于我们在平时生活当中跟禅修当中都很重要。忠实性换一句话说就是心对所缘保持平等性，不极端。你的心如果陷于一边以极端呢，那就失去了这种忠实性。要如何来培育忠实性呢？忠实性往往跟业果智的关系很密切，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我们避免不了会跟种种不同的人打交道，发生各种不同关系，例如说在家里面我们会见到我们的父母上有父母，下有儿女还有妻子丈夫同事兄弟等等种种的关系。如果我们没有忠实的话呢当我们去想着他的时候，意念他的话，跟他们相处的时候呢，我们未免我们心会有些过度。例如说当你离开你的父母的时候，你会很牵挂着你的父母现在我的父母怎么样了，然后父母现在身体也不好那当时我们的心就变成一旦记起我们的父母，就可能会心未免变成由于痴以执着边就变成紧张，或者想到自己的儿女例如说现在儿子生病了或者说现在儿子他现在要考大学他现在要找工作，那你的心未免又变成过度的牵挂着你的儿女变成紧张。有时候呢对于我们的兄弟或者好朋友或者说妻子丈夫或者情人有时候如果过度的去牵挂会不会变得紧张一遍。但有的时候呢对那些不喜欢的人呢，我们的心又会变得过度的去排斥，这些都是欠缺平衡，欠缺平等。应当如何培育对于亲爱的人保持一种忠实的状态，对于那种不喜欢的人或者不好 的对象呢，我们要保持忠实的状态呢？我们可思维业果。每一个人都会有他不同的果报，有他不同的福报。如果一个人他例如说你很执着他，你很跟他很要好，当他在获得了成就或者他获得了财富，他感到很欢喜很福乐的时候，你的心未免又为他而过度的兴奋。如果他在倒霉的时候生病的时候贫困潦倒的时候，或者说出了一些事故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又变得未免紧张，过度的紧张它，而有时候变成自己内心会产生忧愁焦虑。但如果我们跳出来想想，现在他遭受的无论是福乐也好，无论是痛苦也好，无论是现在倒霉也好，其实他现在只是在承受他的果报，好跟不好他现在只是在承受而已。当我们的思维一切众生都是业的主人，都是业的继承者，以业为生， 以业为眷属，以业为皈依。无论他造的是善的或者恶的业，他都将自己去承受。而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他表现出来的果报。如果我们过度的去为他紧张，我们再去想，如果他现在他处于过度倒霉，或者说现在他不幸，我们的心紧张也帮不了他。我们所能够做的只是我们做的我们自己应该做，我们帮应该帮的事情我们帮了，但至于说能不能够改变他现在的现状呢，就要看我们说要看他的福报。由于这么样的话，我们的心就不会偏移一边，而会偏移一种平等中等的状态。如果我们把这种对众生，就是对他人对自他的这种过度的紧张，对于好过度的紧张，对于不好也过度紧张，对于别人的好我们就感到很兴奋，对于他人的不好我们就感到过度的焦虑担心忧愁，这两边都把它去除掉，我们的心保持一种平等的状态，这个就是事。然后再推到自己亲爱的人、敬爱的人，再推到认识的人、自己的朋友，乃至到一切众生，我们的心都保持平等。只要我们一看到了业果关系，我们就不会过度紧张。中国都有句话叫做儿孙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做牛马。同样的，对于我们自己的眷属也是，由于贪爱容易产生忧愁，如果没有了贪爱，哪里来的忧愁呢？由于有了贪爱，我们会产生恐怖害怕，如果没有了这种贪爱，我们会害怕什么呢？如果我们思维到业果关系，有果必有因，他们现在在承受的是水果报，那这样的话我们的心就能够抽离出来。如果我们再把这种忠实的心态推己及人，慢慢的再扩大到一切众生，这样就是属于舍无量心，慈悲喜舍的舍无量心。舍无量心的成功就是心能够保持一种很忠实很平衡的状态，不会因为他人有所得而过度的兴奋，不会因为他人有所失有在受苦，我们的心过度的消沉，这是舍无量心。但是舍无量心也很容易偏移极端，而变成一种麻木不仁啊，自己的苦乐啊，好像也没感觉了啊，对于亲人的苦乐也没感觉了，这个是麻木不仁。本身舍是因为业果智而带来的忠实性，但一旦过度的变成一种愚痴的麻木了啊，这个就是一种又是身为修舍的失败。所以我们对于忠舍性呢，如果一旦把它遍满到一切众生，这就是称为犯住舍。而对于修行上来说呢，也是我们应该要培育这种忠舍性。如果在我们修行当中我们保持平衡，不偏一边，既不过度也不足，这样的话这个称为觉知舍。觉知舍是我们修行也很有用的。那应该如何培育这种忠舍性在我们修行当中的应用呢？或者说培养舍觉知，培养忠舍的方法，在清净道路里面就讲到了有无法可导致生起舍觉知，就对有情保持忠舍，对诸行保持忠舍，避开对有情和诸行执着之人，还有清净，对有情和诸行保持忠实之人，以及经常去培育他，有这五种。如果是对有情保持忠实呢，就是对我们亲爱的人，对我们的眷属，我们保持忠实，就是刚才讲到那种，不要因为他的乐而我们过度的乐，不要因为他的苦而我们陷入过度的苦，我们保持一种忠实的平衡的状态，这是对友情保持忠实。对诸行保持忠实呢，就是 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内的，例如说很喜欢自己的容颜保持很漂亮啊，经常化妆啊，要出一次街也可能要等他一两个小时才化妆啊，执着于自己的眼睛执着于自己的皮肤，执着于自己的头发，这种人就是对诸行，就是对一些东西过度执着。对于外在的诸行呢，就是他很爱漂亮，例如说对于自己的衣服很贪着啊，对自己的物品很贪着，对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很贪着，这个是属于对诸行的执着。如果他远离的这些执着，保持忠实，这个称为对诸行的忠实。要避开对友情和诸行执着的人。如果一个人他对友情过度执着，那么如果我们经常跟他在一起的，我们会免会变得会沾染了他的一些习气。有些人例如说他很喜欢养一些宠物啊，一些小动物喜欢养鸟啊，养鱼啊，这些呢变成说他就是对友情执着。或者说他很爱漂亮啊，他很爱收藏一些文物啊，古董啊，或者说一些这些东西，他这些叫做对诸行的执着。我们应该远离这种人，这样的话我们有利于自己培育忠实。还有呢，我们应该亲近那些对友情跟诸行保持忠实之人。同时呢，我们应该对理圣解，就是经常去培养忠实性，不过度保持平等平衡，这是培育忠实的方法。在修行当中呢，也是修行当中的忠实很重要。忠实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就是我们在精进当中，在精进当中也不应该过度，也不应该不足。在精进道论里面讲到舍觉知的时候，他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对我们修行很有帮助。犹如一个车夫驾着马车，当他的马车处于一种很均匀的速度行走于大道的时候，他有没有必要去鞭策那匹马呢？有没有必要？没有必要。他又有没有必要去勒缰绳，让那马再减缓他的脚步呢？有没有必要？也没必要。他的心只是保持这种平等的速度前进就可以了。就犹如当我们开着一辆车跑在高速公路上，如果我们的车速是100公里或者101公里，那个时候我们既没必要去踩油门追前面的车，但也没必要我们再让它慢一点，我们就这么，你觉得说它已经又安全又稳妥，我们就这样开下去。这个就是保持舍觉知的方法，就是平等而行道。下面我们再来看另外的一组心所。这一组心所一共有6对12个心所，他们分别是身清安 Gaya Basati， 心清安 Jitta Basati， 身清快性 Gaya Lahuta， 心清快性 Jitta Lahuta， 身柔软性 Gaya Mududa， 心柔软性 Jitta Mududa， 身事业性 Gaya Gamanyata， 心事业性 Jitta Gamanyata， 身练达性 Gaya Bhagunyata，心练达性吉德巴公亚达，身正则性伽耶主嘎达，跟心正则性吉都主嘎达，一共6对12个心所。我们先看第一对，身清安与心清安，伽耶巴萨蒂跟吉德巴萨蒂，他们的特点是平衡心所与心的不安。要知道这里讲到的伽耶，它并不是指我们身体的身，它更重要的是指名身的身。我们在昨天讲到身有两种身，卢巴伽耶跟纳姆伽耶，就是色身跟名身。这里的身就是 我们指的是心所，因为心所它是一堆的，所以称为身。平静心所的不安是身心安，平静心的不安是心情安，作用是破除心所与心的不安。表现为心所与心的安宁与平静，身心的清安很重要，它直接是对抗对峙心的烦躁。在禅修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修着修着会感觉到很烦躁，那个时候身心就缺乏了清安。为什么会有烦躁的现象呢？如果我们对于自己的禅修有期待，那我们就会烦躁。但是就一旦我们心处于烦躁的状态，那么就没有这种清安。唯有我们放下期待，能够做几分就做几分，能够尽自己尽力而为的修行就是了。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反而透过我们的心持续的专注，而能够感受到身与心的清安。第二对呢，是身清快性与心清快性。嘎呀拉呼达跟吉德拉呼达，拉呼的意思就是轻，轻重的轻，达就是状态，身心处于轻快的状态，称为身清快性与心清快性。它们的特点是去除心所与心的沉重，作用是破除心与心所的沉重，表现为心与心所不沉重。这里讲到的轻快呢，意思就是灵活，不会迟钝，不会沉重，不会感到顿顿的，感到不灵敏。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心在面对着对象，面对着所缘的时候，它很灵活，很灵敏，这就是身心的轻快性。第三对呢，是身柔软性和心柔软性。嘎呀木多达，吉德木多达。木多是柔软、柔和，达是状态，身心处于柔软柔和的状态，称为身心的柔软性。特象是去除心所与心的僵硬，作用是破除心所与心的僵硬，现起为心所与心对所言不对抗。怎么样叫做身心的僵硬呢？就是身心感到很绷紧，硬邦邦的，感到绷紧硬，这些是指身心的僵硬性。为什么会造成僵硬性呢？就是因为柔软性不够，心跟身的柔软性不够。那需要的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放松，让身心变得柔软，放下心所紧张的所缘。第四对呢，是身事业性和心事业性。嘎呀嘎玛尼亚达跟吉德嘎玛尼亚达。嘎玛是工作，尼亚在嘎玛尼亚是适合工作，达是状态，就是适合于工作的状态。适合工作就是我们叫做听话，身心很听话，想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特象是去除心所与心的不事业性，就是心跟心所不听话，作用是破除心所与心的不事业性，现起是心所与心成功的取得所缘。 对于我们平时如果一个人的心没有经过训练，那心就缺乏事业心，也就是心不听话。例如说，现在叫大家坐下来尝试专注呼吸，你说让我心没有杂念的专注呼吸能够做到吗？能够做到多久？能够做到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吗？很难。为什么呢？心不听话。或者说就以现在为例子，现在大家在这边听课，听着听着有时候又会胡思乱想啊，走神了，然后一会儿又会发现哦不行了，我现在还在这边听课，然后听着听着又走神了，然后不知道他在讲在唠叨些什么。为什么呢？本来你来这边是想要认真听，但是呢听着听着又走神，看书也是看着看着而不知又想到哪里去了。这种呢就是心不听话，心不堪任，所以称为身心的不事业心。你本身你意愿是想要他做什么，但是他偏偏他不听你的话，你做不了，这个就是称为缺乏事业心，就是不事业心。第五对是身练达心跟心练达心，嘎要把公压达跟吉的把公压达。这里的把公压的意思就是熟练熟悉，达就是状态，身心处于熟练善巧的状态称为练达心，或者说处于一种健全的状态也称为练达心。心熟悉所言，对所言不会感到陌生，不会感到有隔膜，不会感到碍手碍脚。特相是心所以心的健全，作用是破除心所以心的疾病，表现为心所以心没有残缺。第六对是身正直心跟心正直心，嘎有朱嘎达跟基督朱嘎达，乌朱是正直，达是状态，乌朱嘎就是正直的，达是状态，所以身心处于正直的状态。他们的特点是心所以心的正直心，作用是破除心所以心的欺骗性、虚伪性、狡诈性，现起为心所以心不狡诈。它可以对治心所以心的不正直、虚伪跟狡诈。那这六对一共十二个心所呢，它们是在一切的美心里面都会升起的，而且呢他们就不仅仅是双胞胎啊，他们就感觉好像是十二胞胎，哎，他们一升起一起升起的，一拥有这些数字，这些数字全部都拥有的。但是呢如果我们不去注意它的话呢，这些心所在我们升起善心的时候仍然会升起，只是它不强不明显。就好像如果我们在升起善心的时候，它还是有无嗔的心所，但是它只是无嗔。如果我们很有意识的、很有系统的去培育慈心，对一切众生散播慈爱，慢慢的，这种无嗔心所得到了培育，得到了强化，它就变成了慈爱。慈爱就是无嗔心所的特别表现。又比如说一切的善心里面，一切的美心里面，它都有忠实心，但是我们平时往往我们没有去很刻意的去注意这种忠实心，所以即使有时候我们在行善法的时候，也会由于精进的过度偏于紧张，或者欲的过强而偏于紧张，还是有忠实心，只不过这个时候它不明显。又例如说任何的心都会 伴随着一境性这种心所，是不是？因为一境性是属于变一切心的心所。但是呢，我们现在在做事，甚至在胡思乱想的时候，还是会有一境性，但是这种一境性是很弱的。我们可以透过心持续的专注一个所缘来去加强、强化、培育一境性。通过一直的专注一个所缘，我们甚至可以达到禅那。在达到禅那的时候呢，这种一境性的心所就强到变成了禅知，也就是禅那的构成的成分。同样的，对于这十二种心所呢，也是平时它会升起，只是它不明显，我们可以通过经常去培育它，去强化它，来使它变得很强。而且呢，这十二个心所呢，一旦我们把它培育起来了，它无论对我们的修行、对我们的工作、对我们的禅修、对我们待人处事皆物都很有帮助。如果我们把身心的清安培育起来了，那这个时候它可以去除我们身心的烦躁、焦虑、不安。身心的轻快性如果把它培育起来的时候，我们的身心很灵敏，而不会迟钝，就是说我们身心灵敏，反应 也很快。柔软性呢，就是如果我们培育了柔软性呢，我们的身心就不会僵硬不会硬邦邦的不会顽固。而如果我们把事业性培育起来的话，心很好使、很好用、很听话。把练达性培育起来的话，心它会在做事的时候很健全、很熟练，而不会感觉到好像陌生，做起事情来这个又不行、那个又不行，或者容易失败。对正直性的话来说呢，就是当我们把这种心所把它培育起来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达成一个目标也很容易。如果我们拥有了这些素质的话呢，它直接给我们感觉就是我们的性格很喜悦、很平静很柔和、很柔软、很正直、很健全。虽然说在这些都是属于心所，但是如果它得到了强化，表现在一些行为或者说我们的行为模式上呢，它就给人感觉就是一种性格。例如说，如果说一个人感觉到很和蔼、很平和，就是他的柔软性已经很强了。如果一个人的学习能力很强、工作能力很强，就是他的事业性很好，他的心很听话，他做什么东西他很容易就投入去做，而且他可以做得很好。这样的话呢，他的心身心的练达性也是这么样。如果我们经常没有培育这些素质，那么我们做这个东西又不能持久而且做这个东西容易半途而废，三分钟热血，虎头蛇尾。而且呢，做这个东西这个又做失败，那个东西又做失败，帮人又帮倒忙。如果我们把这些素质培育起来的话呢，那么无论是从性格上，从我们在待人做事工作上，它都非常的有帮助。例如说我们说到的柔软性柔软性我们可以去特别的去培养柔软性。一旦培养柔软性的，其他的素质都起来了。就好像说我们要塑一尊佛像，用泥塑一尊佛像。如果前面这一块泥是一些干泥，那你无论如何去捏它而去打它，它都还是一块硬邦邦的泥，是不是？但如果呢，我们把它再加水，把它再敲碎，把它练得很柔软，然后呢，我们就可以随我们的意塑佛像我们要塑佛陀在入定也可以，塑佛陀在说法也可以塑佛陀站立之在行走也可以，塑佛陀在托钵也可以，随我们的意想要塑佛陀是什么的形象就塑佛陀是什么形象，是不是？为什么呢？因为这块泥拥有了柔软性，一旦拥有了柔软性呢，那么它可以随心所欲的，我们想要做成什么就做成什么，这个就是事业性。而且呢，一旦 它很柔软的话，它可以很轻松的去做，不用使劲。那这个时候呢，它就是拥有的轻快性跟练达性。对于我们平时在修行当中也是这么样，如果身心处于很僵硬的状态，那我们可以透过修行慈心啊，或者说培育佛随念啊等等的，让我们的心变得柔软柔和。那现在呢，对于我们有些禅修者来说，我现在说一下，看大家去检查一下会不会有这样 的情况啊。我们在专注呼吸的时候呢，会不会很多人会感觉到会这边头紧啊头胀啊，会不会？会。为什么会头紧会头胀呢？头紧跟头胀其实这个并不是病，不是我们身体造成的病，除非有一类的人他在专注的时候头紧头胀是由于他的后脑或者他的这些脖子里面受过伤，这个也容易造成。但如果平时只是透过专注的话，他会头胀，这个是属于心生色法。为什么会造成头胀呢？由于心生色法的地界跟风界偏盛，造成头颈跟头胀。为什么会变成地界跟风界会偏盛呢？由于心，因为心生色法造成这里的胀，那毕竟是由心出现的。什么样的心？我想问问你，如果那个时候你的心拥有柔软性的话，它升起的心生色法是柔软的还是僵硬的？啊，你的心僵硬的话，升起的心生色法是僵硬的还是柔软的？对呀，所以很简单嘛。所以现在如果你的心拥有期待，现在很多人就是他对于自己的禅修有很多不切实际的期待，由于不切实际的期待，那么身心就缺乏了清安。他不是去培养新的素质，而往往去追求想要达到什么效果。这样的话呢，他的心没有拥有修行的素质，变成由于有了期待，那么他的心就变成说拥有一种贪的心，拥有了贪的心，那这样的话他就会对自己的禅修的状况好坏会过度紧张，一旦过度紧张，他就失去了忠实性，失去了平衡。一旦失去了平衡，那他的身心就变得不堪忍的。如果他由于自己的性格，如果是他的性格是属于容易烦躁啊，属于嗔心子，或者说就喜欢给自己施加压力，那这个时候他的心那个时候是属于一种已经变成有点极端的，已经变成一种很僵硬的很顽固的心，那么升起的心生色法就会使他的身心变得很僵硬。我们去检查，如果一个人他修行跟他所在禅修当中发生的一些问题是他的性格跟他的修行发生的问题是有关系的。如果你在修行当中你很容易感觉到绷紧，感觉到头紧，那这个跟你平时做事爱急躁很有关系。你平时做事爱急躁，证明你的性格里面有嗔在那里。因为我们从心生色法来分析啊，如果一个人在生气的时候，在升起嗔心的时候，他这种嗔心所升起的心生色法，它的颜色是很浑浊的，是甚至是很黑的，是很沉重的。而如果一个人在培育慈爱的时候，在升起善心的时候，特别是他的柔软性在得到强化的时候，他所产生的心生色法的颜色是很清亮的，是很明快的，是很柔和的。那当你在修行的时候，你会出现的紧啊绷啊硬啊，那你不要去怪这种方法，你要去怪你自己的心。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来面对我们的所言？我们尝试去问问自己啊，呼吸 佛陀在世界里面，如果是用42身分的分析方法呢，呼吸在42身分里面是属于风界，风界在地水火风里面它的印性是最柔和的，例如头发啊、骨头啊、肌肉这些，它的坚硬性会很强。但是风就是我们的呼吸，它的坚硬性是最低的，也就是说它是最柔软最柔和，在我们身体里面的部分里面它是属于最柔软的一个部分，它甚至比我们的血液等这些更加柔和，是不是？那既然呼吸本身都是很柔和的，为什么会出现紧的现象呢？知道原因了吗？还是由于心，由于心没有跟呼吸相应的素质，所以才会造成这么样。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必须得要树立有正确的目标、正确的方法跟正确的态度，造成紧、造成绷、造成硬有几种原因呢？如果是由于身体的原因啊，那个就没话好说了。例如说有些人他曾经受过内伤啊，就颈部、头部受过内伤，那这样的话属于紧，那个就是属于夜深色他的身体造成的。还有另外一种是睡眠不足也会造成紧啊，会造成身体的烦躁。还有另外一种呢，造成紧呢就是方法错误。方法错误就是如果是用眼睛看，我们说用眼睛看为什么会容易造成紧呢？因为用眼睛看的话，未免之边的地界会偏重，因为我们的眼睛跟鼻子的距离太近，由于太近这边很容易而且呢当我们在用眼睛看的时候呢，它的精进力会变得很强很过度，所以一般如果有些人习惯用眼睛看的话，这边就会感觉很紧。有时候呢有些人在修行的时候呢，他会不知不觉地咬只牙，因为咬只牙，牙齿跟牙齿是很硬的嘛，所以会感觉到整个头很胀很硬，这也是造成硬的一种原因。还有另外一种原因就是心态，本身如果你拥有一颗很柔和很柔软的心的话，你升起的心生色外是很柔和的，但为什么会越修越紧呢？那是由于你的心会去抓。如果我们用心是用一种很平和很柔软的心的话，那很平和很柔软的心它不可能升起很僵硬的心生色法，那么变成就我们这边就不可能会僵硬。因此我们再检查一下，当我们的方法又没有错，而且我们又没有身体的病，而会出现这边紧，而这边会绷会紧，那一定是我们的心还会有僵硬，还会有那种用力的情况。同时呢，会造成紧，会造成绷，跟我们那种有所得的心的有关。因为如果当我们的心是处于一种很健康的状态的话，那么它必定会有清安。拥有清安的心，它升起的心生色法很明快的，这种心生色法很明快充满我们的身体，我们就感觉到好像就是用醍醐灌顶一样，全身非常舒适。有些人在禅坐做到一定的阶段的时候，他会感觉很舒服，身体就感觉到一个很热的天泡在很清凉的水里面一样，甚至说这种感觉都不能够比喻，感觉到身体变得非常空灵。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就是因为这个时候身体很舒适的心生色法充满了全身，这种心生色法碰触到身境色，然后我们的身境色体验到很舒服，这个就是我们所说到的清安。在禅修的整个过程中，如果我们的定力达到某个阶段，清安是很自然而然升起的。由于生的清安，那么这必然他的心先有这种清安，然后导致我们的身会很清安。但如果我们 是用一种有期待的心，有所得的心来修行的话，那我们的心就变成说会绷紧。一旦我们的心会绷紧，它就没有清安了，因为清安跟心的紧绷它是一个冤家对头。所以当我们会觉得说越修越烦躁啊，越修越焦虑，那这个时候就证明说我们的焦虑的源头啊，并不在于方法，而在于我们的心态。我们是抱着什么的心态来修行？我们经常会强调，我们禅修是为了放下，巴蒂尼萨嘎，巴利叫巴蒂尼萨嘎，就是放下。放下什么？放下贪求，放下执着，而不是为了培养你的贪着。有时候我们就会去各个禅堂里面去看看你们大家修行。有时候我们看到你们，感觉你们修行得很苦，但是又有时候会感觉你们很快乐。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快乐就是你们有可以放下一切了，很专心的修行。但是有时候发现到有些人修行很苦，他们脸都很像个苦瓜脸一样。为什么会这么样呢？如果你们修行掌握了修行的要点的话呢，那我们可以修行得很快乐。如果你不得法的话，你就是用一个追求的心来，我们修行会修行得很苦。我们可以这么样说啊，在修行的过程中，培养内心的良善的素质，比你修行有进展更重要。可以这么样说，甚至还要泼你们的冷水啊！你们修行不要太快。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们如果是修行太快，假如你们过去生的那种巴拉蜜，你们的修行的资粮成熟了，你可以很轻易的就证得了禅那，或者说你们一闭上眼睛，很快光就出现了。但是你今生以来那些习气，那些内心的污染还没有除去，但是你的定力很快培育出来，你的定力把这些烦恼，你的内心的那些习气，那些不好的性格把它压住，它并不是让它去除掉。那这样的话变成说，就等于说你只是用一种东西去压它，你并没有把它清除掉而已。就好像说现在我们去到一间房间里面啊，这间房间很脏啊，很多虫，很多苍蝇，然后呢你就用杀虫水把它喷啊，喷的就直接虫全部给杀了。但是呢，那些滋生害虫的那些滋生这些苍蝇这些东西都还没有去除掉。这样的话呢，只要你在修行的时候，你的烦恼可能给你压住，但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的那种不好的性格，甚至你的习气又暴露无遗。如果懂得修行的人来说，他就是可以透过培养这些良善的素质，在修行的时候很注重的培养内心的柔软、轻安、轻快，不要过度的追求我的修行要有所得。现在很多人呢，我发现到在禅修报告的时候也是啊，在很多人禅修到这，他已经有所偏离的。为什么呢？就好像我们去学校里面学习，我们是为了掌握好文化知识而学，但是偏偏有些人很在意他考试考了多少分，甚至不择手段去获得高分。现在也是，我们对比我们禅修，我们并不是来这里修行的目标，是不是为了要去除内心的杂染烦恼，不是培养自己的良善的素质，内心的素质，不是为了提升自己，而是为了我要追求光啊，我要追求禅啊。很多人对于那所谓的光，所谓的禅相太过在意了，就好像说一个人对于分数太在意了，而不是在意他自己是不是真的掌握好文化知识。 即使一个人的光变成了禅相，我们说禅相是什么？禅相巴利就是 nimitta， nimitta 的意思就是标记、标志。它只是我们定力提升的标志，就好像如果你真的是有真才实学，你考的是你的分数，那个只是你的分数而已。你的分数从另外一方面，它代表你所掌握的才学，你掌握好的文化知识。但是呢，如果你是弄虚作假，或者你过度追求分数的话，它可能只是一个虚假的数字。就好像一个人为了文凭而来上学啊，他为了只是为了一个戒牒而来出家而来受戒一样，他没有真正他想要灭苦、想要断烦恼、想要了生死来修行，他只是为了这一张纸来修行，那值得吗？何苦呢？是不是？所以我们好好要检讨一下自己，为什么自己修行往往越修越苦呢？越修身心越沉重，越修身心越烦躁，越修脾气越大，越修越固执，越修越傲慢，这些就是他已经偏离了我们刚才所说这些素质的。越修越僵硬越顽固，他的身心就没有柔软性，甚至有些人越修越虚伪，他会用一些东西来去掩饰自己啊，他怕这样的话他修了那么久给人看不起，这样的话他身心变成越修越扭曲了，没有正直性。人家修行是为了越修越善，他是为了越修越堕落，越修越小气，表面就好像越膨胀，内心越来越污垢，越来越肮脏。所以我们可以说大家很幸福，有 很多的时间暂时的放下那些责任，放下那些失误，来培养内心的素质。不要太过在意自己修行的好不好，甚至我在禅修的时候强调了很多次，就是说你们不要追求每一座都做得好。听过我说过这句话没有啊？好多次的，我看至少说过有三次。但是不是叫大家不要做好，不要又走向极端，不要追求每一座做得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禅修，我们必须得在平静自然的情况下精进进步。但如果我们过度在意自己做得好，我们每一座做得好，但是我们每个人的生理有周期，我们的体力、精力、心力也会有高潮跟有低潮的时候，所以我们不可能要求我们一天到晚都精神饱满，不可能要求我们一个月都能够精神饱满，也不可能要求我们一年到头我们都很精神很充足。我们总会有一些天都会有阴晴圆缺，是不是？我们身体有时候也会有一些病啊，或者说有些精神状态不好，有时候会疲劳。如果你疲劳的时候，你也要求你自己要修得好，你往往你会达不到你自己的要求。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自己对自己要求的过高，但是现实摆出来的东西跟你要求不行，那么你的心就失去了平衡，一旦失去了平衡，你就会造成痛苦。这就是我们积累下来就变成了一种焦虑，积累的焦虑，这种焦虑我们带着焦虑的心，带着一种内心淡淡的忧虑的心来去修行，那我们的心就跟禅修不相应。我们升起的心生思法，它不仅仅它没有帮助，它会杀伤我们的身体，所以所谓的禅病就这样来了。我们很强调修行要有素质，素质就是内心的素质。内心有哪些素质呢？这六对十二个心所就是我们修行应该培育的素质。即使你没有培育，这些素质还在，但是它不称为素质，它只是叫做只是一种心的作用而已。如果我们经常去注意它、强化它，它就会变成我们内心的一种素质，一种良善的东西来。而且我们在培育这些素质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不用刻意全部去培育，我们只要对其中的任何一种，或者是你随你的意，我今天我要培育柔软性啊，我下一座或者明天我要培育轻快性，
我后天我又想培一金安心啊，都可以。你只要你把这些东西一培起来，那它就升起了，因为一升起全部就升起。正如说我们说有了柔软心，就必定有事业心，也必定会有勤快心一样。你只要培其中一种，在我们修行当中，在我们现在的禅修当中呢，我可以说啊，只要你不自己创一种方法，你不要，你只要你不自己夹杂其他的修行方法，你只要是依照修学入门或者说教你的方法，那么我就不担心你们的修行方法有问题。也就是你只是在这边专注，或者说你培一慈爱，你就很正直的修行慈心，你只要不夹杂，那么方法方面我就不担心你。那这样的话，那我们经常要来自己禅修包干什么？目的就是为了纠正大家修行的心态。我们现在来这边禅修啊，我相信大家都是抱着一种良善的动机来的啊。即使你们有不良的动机，我都把你当成是你有良善的动机啊。那现在你们来的时候要解决的只是两种方法。第一种，学习正确的修行方法。你只要你掌握好这种业处的方法呢，那很简单。但是要学好一种好的禅修态度很难。为什么呢？我们可以说任何的一种业处，佛陀教导这四十种培依定力的业处，它都离不开一个特点，就是让我们的心专注在一个对象上。无论你是专注呼吸，无论你是专注一切友情的快乐啊，就是他的培依慈爱，或者专注身体，或者专注地球火风世界，它都是让我们培提升定力的方法。透过专注一个目标和培养定力，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一境性，培养一境性，透过培养一境性能达到定力。但是为什么要培养定力？培养定力可以去诸盖，是不是？去除诸盖。什么是盖呢？就是心的障碍。什么是心的障碍呢？内心的烦恼。内心的烦恼就是障碍住我们提升定力、培养智慧的这种障碍。如果我们没有把障碍去除，我们就能够培养出定力。除非你是有过去有很强的巴拉蜜可以把它振服掉，如果不是的话呢，我们要在去除障碍的这个方面下更多的苦功。为什么我们会有修行会那么多障碍呢？佛陀在世的时候，佛陀只是跟那些弟子们说几句话，说一首偈颂，他们就可以证悟啊。现在我们把三藏看过好几遍，把它背得滚瓜烂熟，我们还是一大堆烦恼。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我们的心的障碍的问题。我们的心太过多的烦恼，太过多的习气的，所以造成我们修行迟迟不能够进步，就是这么样来。所以我们培依定力就是为了去除障碍，要群以去除内心的污垢啊。如果你对他、对自他有贪着，对禅修有贪着，这也是属于一种贪。你贪什么啊？我贪光啊，贪禅相啊，贪禅那，贪境界啊，贪我要追求，要看到过去式，看到未来式啊，这些其实都是一种贪。当我们在禅修的时候，你的内心的素质已经是一种正直的、良善的，这些风光是你自然而然可以看到的。就犹如现在我们，只要我们把这条路修好，我们不用去追求它，我们开到那里，我们自然就能够领略到沿途的风光，而不是说我们现在路已经坑坑，路本来就已经坑坑洼洼啊，你自己还在那边干着急。你又想要见到这个，想要看到那个，那这个只是自讨苦吃。所以我们修行呢，可以说很容易掌握好禅修的方法，但是禅修的心态、禅修的态度我们很难掌握。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大家花时间来 花时间来经常来禅修报告啊，我就现在叫大家来旁听，其实就是我可以说可以用70%-80%的来70%-80%的指示，都是为了纠正大家的禅修心态。有时候我会不拘一格的说啊，你修这个，你想修什么就修什么，你想修行佛学念就修行佛学念，你要培养慈心就培养慈心，为什么这么样？你要反省一下你自己，你是不是你自己的心很烦躁？是不是你的心很多杂染？是不是你的心很多烦恼在那边，很多习气？我们可以透过佛陀教的这些方法去排除掉，不要以为说我拥有了定力的这些烦恼自然而然就会正服，确实它可以正服，但是它正服不等于能够消除。我们应该是说把这些障碍先去除掉了，我们才培养定力，这样的话我们培养出来的定力是健康的。你只是把烦恼硬硬压下去的时候呢，你所培养出来的定力它很不稳固。为什么呢？因为一旦由于你的不如理作意的话，之前的那一些你的烦恼，特别是你的习气，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啊！一旦这么样，到时候你的定力敌不过这些烦恼，那你的定力会退失，或者说你的定力甚至会助长你成为你造恶的因缘，就犹如提婆达多一样，他拥有了定力又怎么样？因为他的烦恼没有被征服，结果他的控制欲、他的权力欲战胜了他，他反而用他的神通去干坏事，是不是？所以我们不要做这种人啊！我们宁可自己的禅修没有进步，我们的定力没有提升，但是我们首先我们很好的利用这些时间，认真的去反省一下自己啊，你身心的清安培育出来了没有？身心的轻快性培育出来了没有？身心的柔软性培育出来了没有？身心的事业性培育出来了没有？身心的练达性培育出来了没有？身心的正直性培育出来了没有？你可以甚至你可以用你自己的理解，你可以把练达性培成很健康的心理啊，你可以把轻快性啊，变成说你的内心啊感觉到很敏捷很灵敏，你把清安性变成说啊我的内心感觉很轻松很愉快，你都可以用自己的理解，只要你能够理解，要你认真去培养这些素质，那当你把这些素质培养出来了，就证明说你的这些素质跟你修行的目标是相应的。因为我们修行就是为了要去除这些污垢，培养我们内心的平静，培养喜悦，培养心的专注，培养心的没有杂染。我们叫做止，什么叫做止呢？巴扎尼卡达梅萨门迪迪萨玛托，让敌对法止息。什么是敌对法？你的内心那些污垢习气烦恼杂染就是污垢，你没有让这些止息，你在培育什么定力？你在止什么？是不是？所以在禅修其实我们抓到窍门，我们就看到外面有这个禅修贵在什么？贵在调心。大家理解这句话吗？我们讲到修行要放下期待，放下焦虑，就让我们的禅修在平静的精进当中进步。如何放下期待，放下焦虑呢？如何达到平静才能够讲到精进呢？能够理解这句话吗？庄稼有庄稼的生长速度，农夫所做的工作只是耕耘跟灌溉而已，能理解这句话吗？来修行，我们要学习放下负担，要学习放下，你要记得巴黎的巴赞尼萨嘎，佛陀经常讲的巴赞尼萨嘎，就是要放下。放下什么？最终的目的是放下这个沉重的五蕴的负担。如何放下沉重的五蕴的负担呢？首先我们要，并不是说我们最终放下这个身体而让我们去自杀，不是这样，而是放下我们内心这些很沉重的 对五蕴的执取，乌巴达那，执起自，执起他，执起自己的，执起外在的，培养内心的素质。其实当这些素质升起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些内心的这些污垢，慢慢的透过培养好的素质把它去除掉。因为当我们拥有善良善的素质的时候，这些污垢的素质它就会去除掉。如果我们透过不如理作意啊，这些习气的东西它又会生长。就犹如我们昨天讲到的，拥有正念的时候，你的心就不会散乱。当你的心散乱的时候，你一定没有正念。同样的，当你的心拥有这些素质的时候，你的心不可能会有焦虑，不可能会有急躁，不可能会有顽固，不可能会有傲慢。因为你的心拥有这些好的素质，这些好的素质往往是跟那些污垢的素质是相对的，有了这个就没有这个。我们的心不可能同时具有两种完全相反的素质。所以很多东西我们可以培养啊，修行不要修出个苦瓜脸啊，修行要越修修的修要修得像脸如满月啊，不要脸如苦瓜就好了。嗯，那好，我们现在呢就已经讲了这六对的十二个心所。那下面呢，我们再继续讲另外的一组心所呢，就是三种离心所。离心所 Virati Cetasika 一共有三种离。第一种是正语 Sammavaja， 第二是正业 Sammagammanta， 第三是正命 Sammajiva。正语是远离恶语，远离不好的语言。正业呢是远离身的恶行，也就是不好的行为。正命，自己的命就是指谋生，远离不正当的谋生方式，也就是说远离不正当的职业。这三种心所，正语、正业、正命，它都称为离。离就是说由于他已经远离了这些恶行，远离不好的行为，所以称为离 Virati。 正语是透过远离四种不好的语言来培育来达成的。第一种是虚妄语，不好的第一种不好的语言是虚妄语 Musawada。希望语又简称妄语，也就是骗人的不真实的话语。希望语不仅仅是透过口头说出来，它还包括透过身体的姿势啊，透过写字啊，用报章杂志啊，用文章啊，用现在通过网络啊去说假话，去制造假的报道，制造假的新闻，这些都是属于妄语。在经典里面有讲到的，不知不见未见，没有听闻的，以为说的是听闻的，不知的说的知，没有觉察的不觉的说的觉。你知道的时候不知道，你听到的时候没有听到，你知道的时候不知道，你没有不觉的不觉知，你说觉知啊，这个都是属于妄语。妄语呢，它有两个条件：第一，你拥有欺骗的心；第二，你用任何的方式表达出来。所以，只要是不真实的，你心存欺骗，你表达出来就是属于虚妄语。第二种恶语是离间语，离间语又称为两舌，也就是挑拨离间。搬弄是非， 把自己听来的话告诉另外一个人，把那个人说的话要告诉这一个人，使双方的关系紧张破裂，包括分裂任何的关系啊，例如说父子的关系、夫妻的关系、同事的关系、朋友的关系，乃至公司与公司的关系、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啊，这些都是属于，只要你是从中挑破离间，那这个就是属于离间。即使你传闻的是真实的，但是还是属于离间。第三是出恶语，帕鲁萨瓦扎。出恶语又称为恶口，就是骂人，说难听的，使人感听了感觉难堪的话。也就是无论你是毁谤也好，你是去骂人也好，你讽刺也好，你讥笑也好，总之呢是使他人难堪的，那些粗言烂语都是属于出恶语。第四呢是杂秽语。杂秽语三帕巴喇叭，又称为绮语，例如说那些淫词艳曲啊，说一些毫无意义的言不及义的话啊，过度的夸张啊，阿谀奉承啊，能够增长散乱啊，妄失正念的这一切的语言啊，编造一些假故事啊，来娱乐大众啊，来这些都是属于杂秽语。如果一个人远离了虚妄语、离间语、粗恶语跟杂秽语，那么他就培育了、成就了正语，也就是透过离这些四种不好的语言而达成的正语。第二是正业，正业就是远离生的恶行。生的恶行包括三种，第一种是杀生，巴那第巴达，就是巴那就是有呼吸的生命，阿第巴达就是去杀害断除他们的生命。杀生呢有五种条件构成杀生，第一对方是生命，第二你明知是生命，第三你想要对方死的心，第四你付诸行动，第五对方已经死的。当然呢，如果你是虐待动物，或者说你本身想要把它弄死，还没有对方还没有死，这也是属于一种生不正业，虽然它没有构成杀生，但是你的不善业也造了。另外一个生的恶行是不逾期，阿丁那达那，阿丁那就是还没有给的，阿达那就是拿，也就是非法的占有、偷盗窃抢夺都是属于，乃至叫骗取这些都是属于不逾期。只要那东西不是属于你的，而且你明知那个东西不是属于你的，你用任何的方法去占有、去拥有，那就称为不逾期。第三种生的恶行是欲邪行，伽美苏米查扎拉，伽美苏就是对于欲望的，米查扎拉就是错误的、不正当的行为，也就是关于性方面的不正当行为、不正当的性行为，就称为欲邪行。也就是说，跟你没有资格跟你发生性关系的人发生性关系，这就称为欲邪行，也称为邪淫。第三种离心所是正命，这里的命不是生命的命，因为巴利叫做阿吉瓦，这里的命就是谋生的意思，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职业或者赚钱。正命就是正当的获得财富，而不是用 不正当的手段、方法或者谋生的方式来赚钱获得财富，避免从事不正当的谋生方式，称为正命。在《增知部》里面提到， 一个在家人不应该从事五种不正当的谋生方式或者不正当的工作。第一就是贩卖武器，例如说贩卖刀啊枪啊，包括现在有些贩卖军火啊，不仅仅不能贩卖，也不能够制造那些杀器，乃至到你制造一些猎枪啊、渔网啊，这些都不应该。第二呢，就是贩卖奴隶，贩卖奴隶就现在来说就是人贩子，非法的输入劳工输入等等，这些都是，还有那些石头啊，这些都是属于邪命。第三就是养动物，养那些供屠宰的动物，例如说养猪啊，养鸡啊，养菜牛啊，养一些羊啊，或者说现在很多养鱼啊，开始鱼塘养鱼啊，养虾啊，还有专门养苍蝇啊，养蚯蚓啊，给那些去给其他动物吃的啊，这些都是属于邪命。第四就是贩卖毒药，卖毒药就包括呢，贩卖杀虫剂呀、农药啊，等等，这些会杀死众生的，这些都是属于邪命。第五种邪命就是贩卖、制造跟贩卖麻醉品啊，例如说，现在来说就是贩毒啊，制造毒跟贩毒，各种方式的贩毒都是属于邪命，无论是属于鸦片啊、摇头丸啊、含洛因啊、冰片啊、吗啡啊，这些都是，或者说从事制造酿酒啊，卖烟啊，这些都是属于邪命。当然呢，如果是作为有些开药店的，他卖一些药用的麻醉品，例如说有些阿片啊，要治咳嗽的阿片啊，或者说一些止痛的吗啡啊，这个并不算，因为那个只是药用的。但是如果纯粹是工人娱乐工人消遣的那些麻醉品跟毒品，如果你从事，这样就是属于邪命。也就是说，现在如果一个人他是从事跟这些有牵涉到的，例如说从事以色情行业啊，开赌馆啊、赌场啊，或者说从事打猎啊、捕鱼啊、捕动物啊，从事屠宰啊、开海鲜店啊、开一些海鲜酒楼啊，这些会涉及到杀的，作为佛陀的弟子都不应该去从事这些。因为从事这些呢，如果我们是为了维生而去做，这个称为邪命；如果不是为了维生我们去做，那么这个是属于邪业，就是不正当的行为。为了维生而去做这些，这个称为不正当的谋生方式。当然呢，这也包括我们用一切不正当的方式来去骗取钱财包括呢用欺骗啊、诈骗啊、隐瞒事实啊、偷税啊的抢夺等等，这些东西来获得的钱财。那么这些钱财如果我们是为了谋生而去干这些事情，这个还是属于不正当的行业、不正当的谋生方式。所以离心所它的特点就是不违犯语言的、行为的跟职业方面的不好的这些行为，作用是远离 Viradhi， 远离，表现为不去做那些事情。静音就是有信心或者有惭有愧和知足的。那离心所呢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自然离，一种是受戒离，一种是正断离那至于说这三种它们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们留待明天晚上一起再来继续写续。